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话，你觉得因为这个人，你就像我们就说，经常民间有句话，这黄瓜还没起弟弟，就是你和琪琪都属于比较小的那一类了哈。那你觉得自己人生包括比较大的一些挑战，之前你跟我聊过，你在美国正好赶上疫情最厉害的时候，疫情早期，他一个人曾经被困在一个几平米的房子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哈。
对，就是当初在美国，疫情以后不能回澳洲。所以就在那儿，延期待了延长了一年半时间，就不能回澳洲。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有点不知道之后的人生会怎么样吧。因为，美国也不可能一直待下去，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澳洲。不能回的话，那是不是要回中国呢？什么的，确实有一定的不定因素。但我觉得
那个房间也很小，对不对？当时自己待的那个，然后外面美国的天气好像是冬天，是吧？
对，我不过其实过了一年半的话，其实也有经历到夏天，但确实冬天特别难熬，因为也外面大风大雪的。但我觉得现在其实回过来看的话，我觉得那也不是个事儿。我觉得各种经历其实都是有它的好的地方，在我学到了很多，我也。经过了那个之后，我觉得我反而更加的正能量比较多一点。我觉得可能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反而可以更豁达。所以我挺感恩有这样子的一些经历的。
那再给各位前辈分享一下，你当初是个好像是6平方米大的房间是吧？困在那儿，然后怎么
没到6平方那么小？
多少啊？多少平方？
对对对，
8平方、10平方，大概多少？就困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大家又不能出去。
10几平方还是有的啦。
哦，那说小了，说
小了。我一个人，对对对对，确实没有到那么小，的那个程度，但可能就是心境上面可能会因为一个人很久都是一个人在家，然后工作上的话也没有什么很多同事可以聊天啊，然后朋友周围的朋友。要么就是回国了，要么就是也见不到，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都见不到什么，所以可能心境上会确实经历过一段时间比较，会有一些
孤独
啊什么，对对对，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打发那个时间的哈？还做广播体操是吧？就这怎么自己突破那一段时间的一个人的那种相处和自己，
对，就可能尽量找一些事情自己可以做。比如说我其实倒是那个时候才开始养成了就是可以一个人在家运动这个好习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爸妈推荐我做什么练功18法呀，8段锦呀那些东西，然后我想啊那就试试吧。然后自己又找到以前中学的时候那个广播体操，发现 YouTube 上面有，然后重拾了一下儿时的一些乐趣，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才慢慢去接触到一些其他的更加系统化的一些个人自己锻炼方面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会去听一些心理建设或者是自我建设方面的那些那个 podcast 那些，我觉得真的以前觉得哎呀心灵鸡汤的东西，对吧？心灵鸡汤大家一听到这个词儿就觉得好像对它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感觉，不好的印象。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用，不是说它催眠我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确实学到一些自己心理建设的一些技能，还有就更加。提升了自己对自我认知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很有用，很有帮助。我到现在都坚持一直听，我反而是因为我自己出去跑步啊或者运动的时候我就会听 podcast。 有的时候我会因为可以去听 podcast 而更加期待自己运动或者是自己出去的一个时间。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有用。
就每个人都有找到解决自己面对困难的一种方法哈。那就是之前
是我觉得刚刚张老师说到一点我觉得很有共鸣的一点，就是其实 说到底就是你的心态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其他的技能什么之类的都是浮云，其实就是你调整了心态，一切就都会觉得不是个事儿。我觉得就是，我的人生可能确实在别人眼里，哦，也经历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走过，一个人跑去英国，一个人又跑来澳洲，然后又跑去美国，每个地方我去的时候都是其实不认识什么人。没有家人什么之类的，好像有些人觉得啊，你怎么这么小就去一个人去什么之类的，就很艰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就是，这也不是个事儿啊，反正都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就我觉得你这样去看的话，就并不觉得这事情有多难。然后你自己不觉得难的时候，
他就
就
不
事
难
情
了哈。
就会对就会不难。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怎么说？心小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它确实是有这个能量，确实有这个力量的。
确实，这个生活当中有这种天生的乐天派，我其实我还是蛮相信宿命论的。有一些人他天生就是很会，就说他能够自我开导、自我解释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公、不平，或者是让你很难过的地方哈。所以之前我也一直想把这个安安，我说她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一个现代姑娘，然后想把她介绍给这个琪琪。那我在想，琪琪因为她是一个00后了，她就更小了，所以我们今天这儿差着辈儿的这几个，你看看，真的哦，我也知道姜老师是哪一年的，咱们这儿他几零后、几零后、几零后，一直排到了00后哈。这个刚才说那个是黄瓜还没起地，没起地，这个就更小了哈。那刚才你看那个琪琪也听了这么多的这个，我们讲前辈也好、老师也好、朋友的分享哈。你看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过不去的，但是现在年轻人经常有一句话就说：“哎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大不了就是一顿饭的事儿，一顿饭解决不了就两顿饭的事儿。”哎，琪琪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想法呢？还说：“哎呀，我有时候。”比如说，心里遇到个事儿，我就是可能好几天晚上睡不好觉，还是要在心里咂摸好几天的那种感觉。就00后一般来说，像你自己是怎么样来处理呢？
我觉得我比较奇怪，就是我是那种遇到事情，然后不会说想几个晚上，然后晚上睡不着的那种，但是我会过几个月，然后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就很崩溃，就是莫名其妙想到那件很囧的事情，或者很难过的事情，然后再去，哎呀，一下子就本来好好的，啥事儿都没有，然后就很崩溃。对，但是这件事情也就是也会让我就是有时候在网上，我觉得是互联网给到的一个好处吧，就是有时候你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跟你有经历相似的事情，就是我也有看到，就是说有人会也是会晚上莫名其妙就想到之前一些很囧的事情，然后整个人就不好了，就这样，然后就有治愈到我，或者说有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就很多人跟我一样，对，然后
你
就
这个
感
回
觉，
放的时间有点长啊，过几个月然后再来想哈。
我
这
可以
刚才
想，
前面姜老师说不要回望，你这一
我
回
可以
望，回
想
望几个月
5年前的事情，我现在都能想到
就是
以
因为
前
年
小
轻人
时
记性
候，
好吗？
我都能想到小学的时候跟同学们啊，可能有一些不开，跟同桌吵架了啊，因为三八线的事情，然后在那挤字幕的时候。天呐，
这真的
救命！
就不同年龄层的这个烦恼哈，这个困扰我们的东西真太有意思了。其实我蛮以为，我不知道，我这人就是站在我的角度很小心眼的想一想。你看，你跟你弟差了12岁，你们家添二胎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觉得备受打击，有一种降维打击？家里突然添一个弟弟了，我觉得如果是我会反应会很大。如果我退回去很多年，因为我也是独生子女，但我没有想过，就是你说如果跟我差了辈儿，隔个2、3年、3、5年生个弟弟算，给我差了12岁，哇，家里给我添个弟弟，这不给我添堵吗？我也觉得。
没有没有，就因为我是一直都很想要一个弟弟妹妹，就随便什么给我 rap 给我玩就行。就因为我是那种并不觉得说什么，就他们大人会说一个苹果啊，以后你要跟你弟弟两个人分，你就少吃了一半之类的。我就想，天哪，给我一个苹果，我都不想吃，你还让我有人跟我分，那可不是太好了。就我是那种，就对物质没有什么欲望，然后就只要有的玩就好，有个小朋友给我玩就好。然后就是，然后我是很想当老师啊，尤其想当幼儿园老师的那种，很喜欢小朋友。
哇， 嗯，这跟我当年的那个志愿是一样的，但是后来父母坚决不允许嘛。其实我特别想当幼儿园老师。
我不当幼儿园老师还有原因，因为是后来说幼儿园老师又要唱歌跳舞，然后还要会一些医疗知识。我是觉得别的都没啥问题，但是让我带小朋友唱歌跳舞就有点社恐，好像跳舞跳不来，四肢不协调。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要挑战的东西哈。其实我当时看到过一下世界写过一篇文章，那个是我关注比较多的，就是卖花姑娘。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因为我们认识的比较晚嘛，并不说以前是大家都在某一个学校读过书，在就是校友群里其实有，但是没有太多联系。然后看到她很多的照片都是你刚刚前面也提到和姜老师一样，和 Donna 一样，他们都是经常你看打扮的非常的得体，有着精致的妆容。我一直觉得她应该是生活过的顺风顺水的，我一直以为他过得顺风，直到这篇卖花姑娘出来的时候，我还跟我有原来就跟我一个同事还聊起，我说哎，我说我师姐还原来还经历过这个，我就特别怀疑，就我特别就是不是写出来，我压根想不到您会就是到澳洲来曾经经历，我觉得您应该是带着钱过来了，在这也不愁吃不愁穿，就把顺顺利利把书读了这样的，没想到。
没有，我是1989年到澳洲，那是个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就还没有经济没有很多很好的嘛，我们是都是借了钱到澳洲来的。我们的学费我还记得那时候是5000块澳币嘛，换成人民币是4万，1:8嘛，4万。所以说我们这一批人不仅仅是我一个，都很困难，什么活都干过。我们的心里的卖花姑娘全是中国的大学生啊，有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陈冲的同学，还有很多很多。不过那个时代我们很苦，可是我们很开心啊。你想想看，我们一天的收入可以是上海的一个月的收入，所以说
是从这个角度来，
真的真的那个比例完全不一样。我出国的时候已经上班了嘛，工资就是40-50块人民币嘛。已经超过了，已经好好的超过我们如果一天在公司做或者去卖花，对吧？卖花确实是很苦，可是呢我建设了澳洲的社会，因为卖花要跑很多很多的地方嘛，富人区啊，还有那个城里的每一个酒吧，还有跳舞夜总会啊，餐馆啊。所以说呢这个卖花虽然很苦，可是从来没有把这种苦当成一种苦。因为有钱嘛，对吧？有钱赚还可以，
还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的人，为您的写作可以积攒这个素材。
对对对，我从来没有认为一种苦，我认为生活有时候向下突围，向在上上，反而是我说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恩赐了。在我20几岁，我到澳洲来也是27岁嘛，对吧？我卖花也卖了30年。后来又买了一两年，所以说我对我现在的写作啊，或者我从小也很奇怪的，就跟人家有点不一样。我从小喜欢看那个杰克伦敦，还有很多
杰克伦敦的
很多欧洲西方大作家的事，我感到他们做过很多活啊，农场啊，或者是卖报啊，因为我们在上海以前那时候一毕业就分到一家公司去做，好像那是个就做一辈子一样的呀，所以我很崇拜他们。我说我也要长大了，我也要做很多事情，从底层做，慢慢的再往上做，所以说我就认为，包括我在卖花以前，我还到澳洲农场去做过，后来又做过小生意。我现在回头看看，这个都是上帝给我的一笔财富啊，你说是吧？所以说我现在的写作，现在澳洲政府资助我们写，我们这一批留学生，就最早的一批80-90年代的写大地留印项目，所以说很多人看得多。就下一代了，像他们这种孩子的父母都是我们，很多人都是我们这一批人，所以说都很有感悟。所以说生活你不要认为向下沉就是不好，有时候生活让你向下是一件好事。我到现在59岁了，现在回头看看啊，全是财富，真的是财富。梦想 我们很小时候就有梦想，梦想你不要让它成为梦想，一定要创造梦想成为现实。我们的一生很短的，我们的一生整个过程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成为你的现实。所以说我现在59岁了，因为蒋老师是前辈嘛，但是这里坐着很多后辈，就是说你不要怕吃苦，当然苦有很多了，一种是这种精神上的苦，一种是这种生活中的苦。苦现在回头说说，我一点不是说大话，苦真的是一笔财富啊。
嗯嗯，是的，因为我也是后来就是认识Donna，虽然我们可能碰头的时间比较少，因为你看Donna，大家看这个图片也好，视频也好，也看出来她是一个看上去很有气质、笑对生活的女性。其实Donna也是真的非常坚强的，因为我对她比较了解，对她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你看她自己妈妈喜欢养花，她自己一个人啊，真的是个女汉子啊，自己把那个花房给妈妈搭起来。嗯，不仅仅这是有孝心的问题，就是他能够经历很多的事情后还能够坦然的面对生活，而且一直就是不向生活妥协，就拿出自己的勇气一直在更好的活着。我觉得这种就是包括今天姜老师也好，Donna也好，还有包括应霞姐也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你看今天这些80后90后00后哈，包括我和阿丽夏这样的比80后更早一点的这种
00后就直接说出来了吗？有啥不好意思的。
对，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有蛮大的这种启发作用哈。生活毕竟这个日子还是自己在过，别人的这个故事哈，对我们有一定的这个启发，有一定的裨益，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还需要自己鼓足勇气来面对它。非常感谢各位我们非常亲爱的朋友，谢谢姜老师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希望姜老师下一届奥运会上面能看到姜老师矫健的身影。那今天是周末了哈，祝大家周末愉快，非常感谢。
谢谢
新宝，
谢谢，今天太精彩了，
老师，
谢谢。哎，
今天喝的不是鸡汤，是一碗人参汤。
他的那个他的新书里面有一篇，
亲爱的，你把这句话重新说，我把它录进去。就是你说你最后推荐，
不好意思，我想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姜老师在他的那个新书《静之随想》里面有一篇母亲节特刊，叫《路的尽头比路的开头好》，这就是。可能是我理解的姜老师为人这么豁达，然后他的这些性格，这些其实是有很多是受他母亲的影响。大家因为他当时就是说他受到了很多的挫折，然后呢，就是他的母亲跟他讲，他说人跌倒的时候最要紧的不是赖在地上，而应该马上站起来，衣服才不会弄脏。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姜老师在后面的整个的人生当中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明灯，所以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当然还有很多特别好的文章，对我们读起来以后，对我们都是非常有益的。
太好了，
开始，我觉得 Catherine 给我们画了一个圆满的，我非常在这个有的。回头我转发给你。
好，
我有，
谢谢。
我今天非常感谢 Catherine 给我们画了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句号哈，最后这个总结的也是非常的好。看来真的我们这些嘉宾真的是有心了，都是做了功课来的。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